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4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14章》，今天是第17讲。我们要继续查考《启示录》14章13节，英文英皇钦定本圣经的这一节经文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死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节经文里，在主里面而死的死使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我们在上一讲里查考了这节经文，这里的死人并不是指肉身已经死的人，而是基督已经拯救了的人，他们在基督里死了，因为基督为他们的一切罪死了。在神的眼里，他们就是 在他里面已死的人。那些死人从今以后，或从现在审判日的时候起，正在持续的死。死是现在进行时。在主里面而死，死使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与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有关。主吩咐每一个信徒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主，所以他们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他们的肉身仍然活着。每一天我们借着神的恩典除去我们肉体私欲的时候，就是将肉身和世界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就是审判日的时候。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死人有福了，表示的意思。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4章13节里说，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指前面提到的那些在主里面而死，神已拯救的人。审判日的时候，他们仍住在地上。神说，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译作吸了的这个希腊词，使特朗编号为373，是一个复合词，由两个单词组成。我们若查考这两个单词，按字面的表述，就是人人都停下来。这样用在这里就是人人吸了自己的劳苦。同一个希腊词在启示录6章9-11节里也可以找到。启示录6章9-11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神在启示录6章里描写了在祭坛下为神的道被杀之人的灵魂，这是描写那些曾在教会时代得救的人。我们可以知道，那是与教会时代期间得救的人有关，因为神说，他们还要安息片时，那是一个重要的词组，将这片时定义为大灾难。例如在启示录20章3节里，撒旦被扔在无底坑里的时候，经文的中间部分说，是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撒旦被释放的时期称作大灾难，所以神吩咐在象征基督的祭坛底下这些被杀之人的灵魂还要安息片时，或者安息整个大灾难时期，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神在教会时代期间拯救的这些人，曾在教会时代持续的整整1955年里向全世界传福音，然后 他们还要安息片时。因为1988年教会时代结束，同时大灾难开始，所以他们的劳苦、辛苦和努力是在教会时代期间付出的。然后他们的劳苦就停止了。他们等同于启示录11章里的两个见证人。因为在那一章里描写的是神通过众教会和会众向全世界传福音。然后两个见证人就被杀了。我不是说这两个见证人是指人，而是指神之道在世上众教会和会众里的见证。教会时代结束后，这个见证就结束了，同时也结束了众教会里神子民的劳苦，使他们息了劳苦。他们曾在过去几乎2000年里鼓励人去教会。教会时代结束后，神使他们息了那样的劳苦。这样，神吩咐他们要安息片时。因此圣经说，人人都停下来，还要安息片时。所以，在过去成百上千年间，他们在众教会里一直进行的劳苦就要停下来，他们还要在整个大灾难时期安息，因为神对另一群人还有另一个计划，他要召他们从众教会里出来，在众教会外面，在大灾难的后半期向普天下传福音，以致有许许多多的人得救。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4章13节里接着说，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6章讲的是那些教会里的神的子民，而启示录14章里的这节经文却设置在审判日的上下文里。审判日开始于2011年5月21日。为此，这是讲过去在春雨时期，也就是大灾难的后半期。神使用他的子民，曾在众教会外传扬神的道。审判日开始后，他们要息了自己的劳苦。查考旧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劳苦这个词的意思。圣经在出埃及记23章16节说，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这节经文里劳碌和启示录14章13节里的劳苦是同一个英文单词。注意劳碌这个词怎样使用了两次，一次是跟出熟之物联系在一起使用，一次是跟年底收藏最后的果子，守收藏节联系起来使用。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学到，神通过时候和日期描写他的救恩计划。这一点，尤其是在约珥书2章，描述得很清楚。圣经在约珥书2章23节里说，西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译作合宜的这个希伯来词 译成公义的会更准确一些。这节经文接着说，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这里神清楚地描写了他降下甘霖的计划。这节经文里，甘霖和雨是同一个词。甘霖与主从天降下他的道有关。那甘霖或雨带进地里的出产，先是降下先前公义的雨，然后降下秋雨，接着是春雨。神借用这几次雨，计划分三个日期带进果子。顺便说一下，这三个日期分别与三个主要的节期关联。这三个节期，也就是神要求犹大所有男子在他选择的地方一年三次朝见主的时候。首先是逾越节，杀神的羔羊，然后是五旬节，庆祝初熟之物，最后是希伯来立法的七月守的祝棚节，与收藏节同时守。神怎么应验那些节期的属灵含义？很有意思。主耶稣在公元33年上十字架的时候，被约翰宣告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等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以后，就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了。50天后到了五旬节或七七节，收割初熟之物的节期，圣灵浇灌下来。就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里读到的，那章圣经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表示五旬节的属灵含义就是浇灌下神的圣灵，向全世界传福音，带进初熟之物。启示录14章告诉我们的144,000，就是归于神的初熟的果子。它们代表神在1955年的教会时代里拯救的所有子民。然后第三个节期，也就是最后的节期，就是年底要守的收藏节，这与大灾难的片时有关。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大灾难期间从各国、各族、各方得救，这几次的春雨每一次都要使地上的庄稼结出一种果子。先前公义的雨是在旧约时期降下的，尤其是在古以色列国形成的时候。主耶稣就是那雨结出的果子。然后是秋雨在新约教会时代里降下来，带进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在此之后，春雨在大灾难时期后半期的17年里降下来，将许许多多的人带进神的国里，那就是第三次，也是最后的雨，再没别的日期了。这就结束了神的救恩计划。除此之外，在每一个雨期和带来的果子之后，总会有一段饥荒的时期，这也很有意思。例如主耶稣基督被施洗约翰宣告为神的羔羊的时候，象征着耶稣3年半传道生涯的开始。根据但以理书12章，我们知道确切的时期是1335天。 这段时期是一段属灵饥荒的时期，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人得救，尽管耶稣是最完美的布道家。1335天之后，圣经就将我们带入五旬节，由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进入另一个雨期，也就是秋雨时期。那秋雨降了差不多有2000年，然后在1988年秋雨停止了，所有出熟的果子都收进仓里了。接着神带来了一段持续了2300天的饥荒时期，也就是大灾难的前半期。然后在1994年那年，历时2300天的饥荒时期结束。在1994年这个喜年，主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在浇灌下圣灵，降下春雨的时候，神的道前所未有的向普天下传扬出去，整个世界都听见了福音信息，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神曾使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那个信息警戒世人，并亲自吸引他的子民，拯救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然后在大灾难的第23年，也就是8400天之后，春雨结束了，大灾难时期也结束了。注意这个模式。首先，先前公义的雨贯穿了整个旧约时代始终，带进基督这个果子，也就是神的羔羊。接着是一段饥荒时期。其次，秋雨贯穿了新约教会时代始终，将出熟的果子带了进来。接着是大灾难前半期2300天的饥荒时期。最后春雨持续了6100天，也就是大灾难时期的后半期。有许许多多的人剩余的果子在春雨时期的这一片时得救。随后接下来是什么呢？随后接着就是审判日的这段饥荒时期。我们正处在这段时期，很可能这段时期将会持续1600天。这三个日期，每个日期都遵循了神建立的先是降雨，然后结果子，再后开始饥荒的模式。先前公义的雨结出了基督这个果子之后，就发生了饥荒。秋雨结出了出熟的果子之后，也开始了饥荒。春雨在结出了许许多多的果子之后，紧接着又是可能会持续1600天的审判日这一饥荒时期。出埃及记23章16节里讲到的劳碌，就是讲启示录14章13节里的劳碌，是指劳碌收割得来出熟的果子以及最后的果子。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4章13节里说，你息了劳苦，这与圣经在雅各书5章7节说的一致。雅各书5章7节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 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言下之意就是，一旦他得了那几次雨，也就是教会时代的秋雨和大灾难后半期6100天的春雨，忍耐就结束了。那时神将会审判世界，那就是他所行的。他结束了他的传福音计划，这也是他全部审判的一个主要部分。回到启示录14章13节的末尾，这里说，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在启示录6章，我们已经看到，神吩咐在教会时代里得救的那些人，还要安息片时。他们就是在葡萄园里或在田里做工，带进出熟果子的工人。一旦他们完成了那个工作，他们要安息，息了他们的劳苦。在启示录14章13节这里，现在收割的全部工作完成了。因为就如出埃及记23章16节所说，你要收尽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收尽你最后的果子，然后你就做完了那个工作。那些曾在世界，也就是田野劳苦的人，曾向世人传福音，警告审判日近在咫尺，警告他们，神将要关闭天国的门，结束他的救恩计划。神曾使用他们做见证，拯救所有他计划要拯救的那些人。一旦大灾难、最后雨期以及收藏最后的果子的这一片时结束以后，这些工人也吸了他们自己的劳苦。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4章13节里接着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措辞。我们若翻到哥林多前书3章，就发现神将这些传讲他福音的人所做的劳苦看为功夫，或这里的做工的果效。圣经在哥林多前书3章8节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若在某种程度上分享过福音，就可以说在福音事工上劳苦过。从前，可能我们是神使用教会的那个时候被使用的，也可能是更为最近的春雨时期里，在教会外得到使用的。在这里，神是在讲我们的功夫或劳苦。出埃及记23章16节讲到劳碌是什么，这是指收割出熟果子以及最后的果子。所以这与栽种和浇灌地里宝贵的出产选民有关。然后圣经在哥林多前书3章9节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了，让我们来读启示录14章13到14节。我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在我们解释第十四节之前，我还想讲一下十三节。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审判日，神一直在强调审判的时候，真信徒还存留在世界上。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十四节还是一节过渡经文。然而，一旦我们开始查考第十四节，从这节经文到这一章结束，论述的重点转移到了将审判日描写为最后的收割，世界末了的收割。我们将会看到，主在那几节经文里强调了收割与审判日的紧密联系。当然，引人入胜的是，我们知道审判日开始于2011年5月21日。而且在第二十节里，我们将会读到1600弗朗。圣经允许我们将其理解为1600天。我们认为，很可能这是指神的审判日总共持续的时间。这段审判日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若加上大灾难时期的8400天，审判的全部天数是10000天。我们若将1600弗朗理解为自2011年5月21日开始的1600天，那么第1600天就落在2015年10月7日。那天碰巧就是祝棚节的末日，也是收藏节的末日，真让人难以相信。因为在那些经文里，神先讲到审判日是一段收割的时期，然后他又赐给我们1600这个数字，与8400天这么匹配。加起来成就表示审判结束的10000这个数目，而且1600这个数字正好落在收割的最后一天，因为那一天神将结束最后审判的收割，那是神在世界末日要成就的事。圣经在启示录14章13节的后半部分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看到了，这与神子民的劳苦有关。首先，在教会时代期间，主的子民曾通过众教会传福音，神带进出熟的果子。出埃及记23章16节讲到收割的时候，劳碌得来出熟之物，那个任务完成了。接着，神在春雨时期的这一片时，又托付他子民第二个任务，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要从大灾难中被拯救出来，作为最后的收割，收进仓里。他们就是最后要收藏的地里的出产，这就是最后的收藏节表示的意思。现在神说，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他们吸了，在希腊文里就是人人停下来的意思。 收割出熟之物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要得救的许许多多的人，也就是最后的出产也收割完了。秋雨和春雨时期的全部收割的劳苦就结束了。农夫曾一直忍耐等待，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接着，他就停止了对世上未得救之人的长期忍耐。救恩的日子结束了，现在是审判日。神，也就是比喻里的农夫，不再忍受人类的一切罪，而是道出他的愤怒，关闭了天国的门。这是神的烈怒和刑罚临到世上一切恶人的行动。同时，神在对他的工人讲话，他说，他们可以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就如神在哥林多前书3:9所描述的，神将那些参与福音事工的人比作与神同工的人。以前神是怎样差遣他的道往普天下去的？通过他的子民，他们就是传扬神话语的使者。通过神的道，神找到他的选民，并拯救了他们等等。那些得救的选民，就是他们做工的果效。我再来读一遍这段经文。圣经在哥林多前书3:13-15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很显然，如果神要用火试验个人的工程，意思就是说，他要用火试验好的工程，也就是得救的人，以及坏的工程，即未得救之人。他要使火试验所有人，这火要显露他们建造的哪些工程是有价值的，是代表真正得救之人的金银宝石，哪些工程是没有价值的草木禾秸被烧掉。为了叫工程忍耐，就必须经火。当然，这与我们从圣经里学到的神要在审判日里将他的子民留在地上，以便试验他们的信心，这个计划完全一致。对此，我们已经讨论多次了，这就是这里表示的意思。我们查考的这节经文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果效和工程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神一直在讲到选民，他们将福音传出去，在田间劳苦，然后这里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听起来好像这些人在跟随他们。顺便说一下，那样也可以，因为使徒保罗曾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和跟随 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不过我认为，神愿意叫我们知道，实际上这节经文是说，他们做工的果效也跟随着他们。那意思就有点不同了。这些传福音的人效法基督，然后这些蒙召的人也和向他们传福音的人一起效法主。换句话说，他们也效法主了。我认为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含义是很重要的。我们来查考启示录14章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使徒约翰正在得到另一个关乎审判日的意象。首先他看见一片白云，我们可能认为那是多余的。我们抬头望天，经常可以看见白云。可是，神通过描写云彩是白的，表达了有关他的审判的重要看法，即神的审判是一个圣洁公义的审判。这和主在罗马书二章以及圣经里许多地方表达的看法是相同的。圣经在罗马书二章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要说某事物是公义的，就一定是纯洁、圣洁和毫无罪孽的。神的审判是一个公正和公义的审判。人类是犯罪者，我们是不义的人。我们是罪人，都犯了他的律法，我们罪有应得，理当因我们的罪受神的愤怒。唯独借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中有一些人才因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信心得救了。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神的惩罚，那就应该教导我们，神儿女的一切罪也应受到神的愤怒。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违反了神的律法。律法本要求我们死罪，然而神律法的要求在主耶稣基督的位格里得到了满足。因为本该是我们应当承受的神完全的愤怒，律法却倒在了救主身上，从而拯救了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刑罚。律法不再能定我们有罪了。因此，圣经的原则是，罪带来神的愤怒，人类却成天犯罪，在思想、意念和言行举止上得罪神。甚至在大洪水以前，神就垂看世上的居民，他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那种景况有所改观吗？自从大洪水以来，人类变得有所好转了吗？不，我们没有。从表面上看，我们心里的意念越来越在行为上体现出来。 人们说起心里恶念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害臊，也不为行出恶念而感到害怕。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更为严重。我们知道，这是人的本性。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世界末了末后的日子里，我们心里的诡诈一直在不知廉耻地表现出来。人们在行动中表示出他们的诡诈，事实上，这是向神、他的道摩拳擦掌说，我才不在乎你律法对星期日的规定，我不在乎你律法中对婚姻和离婚的教训，我不在乎你律法对说谎话的规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神的律法他们压根儿想都不想，因为他们完全将神从世界上删除了。然而，神正向他们倒下他的愤怒，尽管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正如神在过去的23年将愤怒倒向众教会一样，神从会众当中挪走了他的灵，允许撒旦的灵进入教会。在23年的大灾难，从始至终没人得救。那就像愤怒之神的手重重地压在会众身上，尽管他们毫不知情，他们对此毫不察觉，他们沉浸在无知的幸福里，继续快活的生活。过了一个星期天，又一个星期天，直到今日。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对审判不知情，就认为神的审判没有领导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同样如此。神并不关心人对审判不知情这件事，人对此不知情，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审判确实临到了。他要向他的子民写明他所成就的事，那就是为什么智慧人能辨明时候和审判，恶人却不知道、不明白审判。我们在耶利米书5章4节里读到，他们不晓得他们神的法则。法则和审判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神说到很久以前的犹大百姓时说，他们不晓得他们神的法则。这就是属血气之人的本性。因为神显明的是一个属灵的审判，需要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这个审判，才能辨明这个审判，明白这个审判。而属血气的人却不晓得这个审判。可能他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到圣经上说的话正在攻击他们。就如以前法利赛人有时候明白基督说比喻攻击他们一样。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一点儿都不理解圣经的教训。神感动使徒约翰写下这些启示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我们能想到云彩的第一件事，就是云是纯洁的，是圣洁的。然后启示录14章14节接着说，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坐着这个词在圣经里表示统治。我们已经从其他圣经段落里得知，一旦审判日开始，撒旦就被推翻、被废。主耶稣基督开始用铁杖统治列国。这里我们读到，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的时候，这个圣经教训也同样得到证实。因为云代表审判，坐着意思就是人子正在统治那些受他审判的人。圣经里别的地方也教导我们，他正在用铁杖辖管列国。我要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坐着这个动词翻译的时态不对。实际上希腊文原文里这个动词是现在进行时，意思是云上正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表示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而不是表示事情发生在过去。所以我认为这样就会和后面圣经赐给我们的有关云彩的话更好理解一些。我们不打算在这一讲里花时间讨论这个话题，不过请在新约和旧约里查考云彩这个词。神讲了很多有关云彩的话，我们查考这个词的时候，想按照圣经规定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允许神解释他自己的词语。我们知道云彩是什么，我们只要抬头望天，就能看到一些云层在空中漂浮着，或者这些云层可能带来降雨，可能遮挡一点太阳。我们可以从世人那里得到一些对云彩的定义。不过，我不想按照世人的定义或我们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里的云。神给云彩下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查考圣经里用到云这个词的其他地方，就会看到云在圣经里的意思，就能发现神给云下的定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 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w.com ebiblefellowship@junow.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64。
在我心。